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翻到后请听我宣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读经完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这个纪念你为我们降生的节期的日子里，求你亲自带领我们，能够再一次思想你爱我们的大爱，让我们真的从你的话语当中明白你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和你的心意，我们就甘心乐意的去行。求主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你亲自解开你发光的话语，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都从你的话语当中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到了圣诞节的这个期间阶段，那每每到了圣诞节的时候，不光是世界的人，是基督徒也是非常开心的日子，对吗？我们庆祝，我们感恩啊，我们在一起聚会分享，然后我们又彼此的互送礼物。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在过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在外人看来好像跟世界的人也没什么差别。那世界的人也是吃饭 shopping 送礼物，对吗？也有时候在数算一年的得着。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过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圣诞呢？那关于圣诞节的记载，我们一定要庆祝，好像很多诗歌唱的，比方说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对吗？我们是应该庆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圣经根据。在路加福音曾经说过，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刻，天使都跟着欢呼，所以我们自然就认为圣诞节一定是一个庆祝欢呼的时候。所以我们很多圣诞节的活动就是庆祝欢呼但是这是四卷福音书当中只有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基督降生的事。那这是路加福音的记载。
但是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却和路加福音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刚才乔红姐妹为我们读过的是约瑟他在做梦思念这事的时候，有天使对他说，他说说这个玛利亚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如果说都是记载耶稣降生，那为什么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却记载了不同的方式来记载耶稣降生的时候的事情？一个是记载天使天君在欢呼说啊，天上这个荣耀归神，那地上平安啊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但是在马太福音却记载说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那我们知道我们考量一下在四卷福音书当中的背景，马太福音书的读者是犹太人，他是写给犹太人，那路加福音呢他是写给非犹太人，而且他是一个编年史，他是按照事情发生的过程来记载的。那我们就要考想为什么马太福音他要引用一段旧约的经文，这个是很多时候可能作为我们非犹太人的这种不是以色列的人来说在过去被称为外邦人的，可能我们不会有像犹太人他听到这个以马内利这样的熟悉这样的一点就通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谈中国的孔子啊孟子说过的话我们一点就通，但是可能外人就不通。就好像有人说有人说曾经考过一些学中文的外国人呢，他们考他们一道题说他说某某人呢和某某人正在谈论张三呢，然后这时候呢他们突然之间说一句，哎呀说曹操曹操就到，然后就考这个外国人说谁来了，他们最后答案都是曹操来了。那他就不懂说其实是张三来了嘛，说他就到。那但是我们中国人一点就通，所以当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他写说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的时候，我相信犹太人听的会非常的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那我们回去看以马内利呢，其实就像刚才唱歌唱的诗班也唱伊马努埃尔，他是完全从希伯来文的发音过来，甚至英文他都没有按照他的意思来翻译，是神与我们同在，但英文他是 Emmanuel， 他是不是没有翻译成他的意思，而是把它作为一个专有的名词。那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通常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很懂得做见证，很懂得以马内利。那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说我遇到什么什么事情后来经历了神的帮助，以马内利我要求什么什么事情神答应了我，以马内利。我遇到了什么什么难处最终神安慰了我，以马内利。我们把这个以马内利只限定在神的帮助神的保护上的时候，会不会就有一些把原来旧约当中他所预言的这句话的意思给限制住了？那我们就要看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以马内利它是从以赛亚书来的。那以赛亚书呢是讲的当时的一段历史背景当时呢以色列分为南北国之后南北国常常打仗。那南北国打仗的时候呢不是你强就是我强，但是这个当时以色列有一个王叫亚哈斯他呢他当时这处在一个什么情况呢？不单单北国以色列打他，
还加上一个在北边的一个亚兰国打他，啊，这个亚兰国就是叙利亚，今天的叙利亚。那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呢？他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和以色列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热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打犹大，搅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这神已经借着先知告他了，说有这两个国来攻打你呢，你不要怕。那但是你一定要信，那信的时候什么呢？就是你安静，你不能动。他这个时候亚哈斯王有没有动呢？他动了，因为他做了什么呢？他上刚才说啊，他说他去这个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为什么亚哈斯王会去，他要去这个水沟头呢？会要去这个漂布地大路上呢？因为古代打仗的时候，我们看电视剧是怎么打的，是拿个梯子上去，然后一些人冲上去，然后就拿这个木头撞城门，对吗？这个是电视剧，是演给我们看的。那其实真正的古代打仗不会这么笨的，古代的打仗的方式就是围城，就是一围。你看为什么古代很多征人出去几年都不回来，他是去围城，就是一围几年，把这个城围的最后水粮都断绝了，然后就不攻自破了。那当时的亚哈斯他去上这个上沟头，我们水上池的水沟头，他就是要保护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水源，不要让这个敌人夺走，那他就不至于城中绝了水。所以他还是在动，在害怕，因为他听到之后，圣经说他像那个心呢，像跳动，像林中的风被吹动一样，所以他在动。那当时神借着先知对他说什么？你安静，你不要怕，你要信啊，跟他说。然后呢，神为了坚固他的信心，跟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神说你求一个兆头是什么意思？你说你求一个很难的事情，我给你做了，你就会信我，就是你求多难的我都给你成就。但是亚哈斯这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那他说的这句话非常的属灵。那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这是以马内利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那他这里说童女怀孕生子的，其实他这个童女这个字呢，是一个有两层的意思。一个呢意思是表示一个年轻的女人，另一个是童女，是一个童贞女。那在当时以赛亚说这话的意思呢，他肯定不是指着
几百年之后主耶稣降生讲的，他是指着当时在他面前就有一个女人怀孕啊，要生子，那给他什么兆头呢？说等这个孩子啊，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呢，你所弃的那两王之地必至见弃。所以我们常常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说的是啊，神呢给他一个这个女人怀孕生子，这个小孩子长得没还不懂得识善恶的时候，神就会拯救他脱离这个亚兰王和以色列王的攻击。那这是说神在救他们。那以马内利的意思呢，我们常常理解说那就是神拯救了啊，神同在了。但是不是这样的，你看下面以赛亚没说完，他说完的下一句话，他说耶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以马内利给他带来的这个信息不是一个拯救，而是一个管教，是一个严严的惩罚，因为他不信。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如果我们看一下地图的话那这个大马士革就是亚兰，这个是撒玛利亚北国耶路撒冷，那这个是当时的亚述帝国。为什么亚兰和亚述帝国要去亚兰和这个北国以色列要去打耶路撒冷，是因为当时亚述帝国开始强大，那亚兰和北国以色列他们就要联盟一起反抗亚述。那这个时候他们要耶路撒冷的亚哈斯王一起加入他们对抗亚述王，那亚哈斯王就很弱，他不敢，所以这个两个国家要联合打他的意思就是把他废了，然后再立一个王跟着亚述一起去对抗。这是亚哈斯王当时所经历的。那当时呢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所有的这个国家呢，看亚门摩亚以东啊这些当时的他们是联合起来都要反亚述帝国的。那所以我们看在历代志记载也同样记载当时亚哈斯的故事。那亚哈斯王他为什么这么怕以色列和亚兰王攻打他？如果我们看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知道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所以这个亚哈斯王是一个不专心敬畏耶华的人，他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那么神做了什么呢？圣经说所以耶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所以他在跟亚兰王单独交战的时候他就已经失败了，那么他在单独跟以色列王交战的时候呢，说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华他们列祖的神。有一个礼法连中的勇士名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和管理王宫的亚斯利干，并宰相以利加拿，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万，又掳了许多的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了。你看当时亚哈斯单独面对这个亚兰和以色列的时候他已经溃不成军了，而现在这两个王联合起来要打他，你想他是什么感受呢？他一定是吓得不得了。那他吓得不得了的时候呢，所以当时神让这个 神对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所以你看亚哈斯说这句话非常的让人觉得他很属灵，对吗？他属灵到一定程度，他说话的口气很像主耶稣啊。主耶稣在这个到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那魔鬼说啊，因为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看亚哈斯说的非常的属灵，他很看起来很敬畏神的，但是他为什么不求呢？他怕求啊，他一旦求之后，神给他应许了，他就不能动，他就不能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眼前的困境，他必须得听，他不想听，他不想停止手中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这跟我们很多时候情况很一样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怕祷告求问神的心意，因为一旦求问神的心意，我们就要停下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们要跟着神走的时候，很多时候神让我做的不是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你看亚哈斯他所做的就跟我们很多时候非常的相似。那么亚哈斯他为什么不肯求耶和华？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啊，在列王记下记载说，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那亚哈斯做了什么呢？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所以当他不求耶和华的时候，他求一个比这些王更强壮的亚述王的时候，他就暂时解决了这个困境，对吗？所以敌军可以退去了，因为这个时候呢，亚兰就亡国了，在主前723年，就因为这一次事件。那么在几年之后，北国以色列也亡国了。所以神说，是的，这个两王要见被弃。那被弃了之后呢，是不是这位亚哈斯王就高枕无忧了呢？不是的。当在以马内利这个字在第八章同样提到，就是神对这个以赛亚说，让他拿一个牌子，拿人所写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这个给他的这是就是给以赛亚的第三个儿子起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掳掠速临，抢夺快到。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然后神说啊，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马逊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什么是以马内利？是神用亚述王的这个威势来去冲击犹大。所以以马内利只是单单是保护吗？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后面还说，他说列国的人民呢，任凭你们喧嚷终必败坏，远方的众人呢，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那这个神与我们同在，他还是用的以马内利。这个以马内利呢，因为什么神要降这样的灾难给他们呢？因为如果在
捋正中一本，会发现他这个翻译的让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他说这百姓既弃绝了希罗亚缓流的水，而在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面前软化下去。这个软化呢，就是约书亚记曾经提到的心都消化了下的。那他说是什么呢？希罗亚的池子，我们在约翰福音曾经看过，当那个瞎眼的人神给他抹上这个吐口水和泥，让他去希罗亚的池子去洗一洗，对吗？那个池子是在耶路撒冷，是一个蓄水池。刚刚我们说的亚哈斯王到这个上池的水沟头的地方呢，那个水沟头的水就沿着一个水道流到这个希罗亚池子，就是他们平时用的水。那神说呢，你觉得这个池子没有安全感，对吗？你觉得流得缓慢，你要用自己的方法，要有个大的保障，你怕这个利逊和亚兰的这个人呢，神他的管教，他要用更大的一个这个威势啊，来像淹没你一样，要遍满你的全地。你不是怕吗？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吓，这是神的管教。那我们看在看不大清楚哈。那我就给大家讲，那在亚述最强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王叫西利基拿。那西利基拿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摩亚、亚门还有这个埃及呀、亚什突啊，所谓那些西西家呀，全都背叛了亚述，所以亚述王就一路打下来，先打败亚门、摩亚、埃及，最后呢，他打到犹大的时候啊，他把犹大46座城全都打下，那只剩下一座，就耶路撒冷。像不像是预言当中的那个洪水啊，遍满了犹大地一样？那当时亚述国的历史，在现在我们查到的记载，他说当时的情况什么？他说我把西西家关闭在他的京都耶路撒冷中间，如同笼中的鸟。当时犹大国已经没有国了，只剩一个城了，城邦了。你看神的管教就像洪水泛滥一样。那可能有人说，不，这不是神的管教吧？这是出于什么？神不是只是爱吗？只是给我们好的保护吗？不，在以赛亚书第9章到第10章，他连续几次强调说，这些人打犹大呀，都是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在第9章17节也说，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21节也说同样的话，不断的一再的重复。那最后他说，神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怒的杖，是神借着亚述在打犹大。所以以马内利是什么？以马内利是单单是神帮我、给我、救我什么吗？不，以马内利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是一个管教、惩罚的警告，因为人不信他、不靠他，人背逆他，这是以马内利的信息。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讲的，为什么在马太福音这本写给犹太人的书卷，他要提到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为什么他要提到呢？所以我们如果通关4卷的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他们的信息都有不同的重点，神从不同的角度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就好像刚刚路加福音，他是告诉我们平安啊，神很喜悦，神很开心，平安要归于你们了，我们是应当欢呼。但是在马太福音当中，不是，马太福音当中你会发现到处出现的都是警告的话。你看主耶稣就这种话只有在马太福音出现，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那我们也看到在马太福音当中有很多主耶稣的教训都是警告。首先登山宝训呢，登山宝训你可以发现他论杀人论奸淫啊，还有这个以眼还眼啊，论到这个祷告啊，论禁食啊，都是，还有这个好果子坏果子树都是警告，还警告不悔改的城有祸了，麦子和败子的比喻，还有使人跌倒啊，要把这人扔到绑着石头扔到水里这种的警告，还有不饶恕别人你也不要想从那里出来的这种比喻，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两个儿子啊说要去又不去啊，一个说去一个说不去一个去，这种的警告啊，就是说还有园户的比喻，他把这个承受产业的也杀了，他要霸占这个园子，明明是租给他的。还有婚宴的比喻，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还有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欺惑，橄榄山宝训末世的警告，十个童女的比喻，绵羊和山羊的比喻。你会发现这些的警告都是其他福音书很少出现的。所以马太福音开宗明义告诉我们，以马内利是神来到这里对世人的一个提醒和警告。因为什么？他说主耶稣天使向约瑟显示的时候，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弟兄姐妹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就不是一个呵护你给你啊，要让你这好那好什么都好的一件事情，从罪中拯救出来是我们要付上代价的，我们要付上辛苦的，因为我们在罪里很享受的，我们要有痛苦的代价，要通过神的管教我们才能愿意离弃罪的。所以以马内利不是一个很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意思，而是我们要在神面前警醒，要是在神的面前不停地反省的。好像在以色列人在旧约当中啊，他有一天是赎罪日，赎罪日是干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什么是刻苦己心？是这一天要禁食祷告，亲近神，来反思自己里面的罪，来向神来悔改的，这是赎罪日的意思。那我们人都是罪人，圣经说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恶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当我们觉得看不到我们里面有什么恶的时候，只能说我们离神太远。就好像上一周的讲道讲的是光，什么是光呢？光来到了才能看到我们的里面的恶，当我们看不到的时候，说明我们没有让光真的进到我们里来。那因为圣经已经明白说了，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下面讲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我们就想，圣经明白地讲，我们人呢本来都是情欲和圣灵相争的，这些情欲的事情我们都有，我们关键是我们看不看重，我们要不要在神面前被神完全的破碎而不是说没关系，我只是我还可以我外表看起来还不错这个就是没有真正的从罪恶里出来。如果以马内利只是说给我们一些我们想要的好的事情，我们想要的保护我们想求的凡事顺利的话，那上帝不需要付那么大的代价，上帝不需要道成肉身为我们在世上受33年半的苦，死在十字架上这么的大代价。他要想给我们想要的这个世界的好东西，他随手就能给，
但是要让我们从罪中被救出来，他必须付上这个代价，这是以马内利的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罪中出来，我们必须要接受他的管教。很多时候，很多临到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以马内利只是好处，没有想到坏处，因为坏处好像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一样。那我们就啊，在神面前好好省察，圣诞节的意义是不是只是庆祝，只是欢呼？为什么神要在让天使在天上欢呼呢？为什么这么开心呢？因为上帝开心，他要派他的儿子来了，他终于要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了。从他看人的眼光来看，他当然会高兴，对吗？他高兴，那我们高不高兴啊？我们也高兴，我们要得到这个救恩，从罪中出来，我们一定要高兴。那我们这个兴奋是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要脱离这个苦况，我们兴奋。但是如果我们看神啊，他要来了，他来到这个世上是要受苦的，我们还会这么兴奋吗？是为了你我的罪。所以很多时候圣诞节已经被狭窄化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啊，很多的图片，马槽中的圣婴啊，好像是在一个童话故事当中，那个马槽画的比摇篮还美，很美的一个画，然后好像我们是在童话当中那个完美的故事。不，马槽一点都不美，马槽又脏又不舒服，怎么会美呢？如果一个孩子，你们为人父母的，你的孩子当时因为没有地方啊，出生在了马槽里，放在马槽里，哪一个母亲想起这件事情都会哭嘛？我的孩子怎么命这么苦啊，对吧？是不是？马槽这个故事不美，是神来到世上为我们受苦的开始。所以圣诞节我们究竟要思想什么？是只为自己得救欢呼吗？还是说我们去思想神爱我们的那个所受的苦，那份伤痛？我们愿不愿意啊？今年是这样，我们愿不愿意从明年开始，我们过一个不同的圣诞？啊，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吃饭聚餐，我们不去 shopping， 我们不送任何礼物。我们把一切能够有这些活动的时间，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刻苦己心，禁食祷告，来思想神爱我们那份伤痛，他为我们受的苦，我们是不是还要沉浸在罪中啊？不看重这个罪，不出去，还是以一个我软弱啊，我就是这样的了，我是一个就是。好了，在天堂有一个站的地方就可以了，这样的借口来轻看神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一切呢？弟兄姐妹们啊，刚刚啊在主席祷告的时候也说，我们数算一年啊所经历的事情，是每个人都有起起落落啊。那是不是我们只有在起的时候，我们才开心地说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不，落的时候更是以马内利。如果你看到犹大所经历的事情，你就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任何难处难事，那也真真实实的是神的同在，是以马内利。我们不要只是求安慰，不要只是求这件事情过去，神你帮我过去，那就是放弃了太大的恩典。我们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为什么我会经历这样难处苦痛？神你要对我说什么？我有什么需要被你破碎的，需要被你对付的？我要从我的罪中出来的。我们要求这个，不要求当过去，那个意义不大。那过去只是我们太软弱了，神一看我们过不去了，过去吧，是这样。但是我们要得到神让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的祝福，那个以马内利才是那么的真实，因为他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 所以不要轻看我们所经过的苦难，人人都有难处，起起落落人人都有，但是我们却常常在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你不帮我？这是大错特错。在苦难当中我们要求的是，神啊，我知道你跟我在一起，我所遭遇的事情都是出于你，你要告诉我，我要学什么，我要从哪件事情上要破碎，要出去。这是对以马内利的认识。以马内利绝对不是只是求自己的好处，自己想要的，那太肤浅，那太舍本逐末。神要做的是要把我们从罪中救出去。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轻忽我们的罪，尤其是我们里面的罪。啊，人心里存什么，罪里就发出什么。我们操练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上一周我在一个团契分享也曾经提醒大家，我们操练认罪的祷告。如果一个人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他不洗一次澡，肯定身上很脏，都会有不好的味道出来。那如果我们很长时间都不好好的认罪，你想我们身里面出来的是那些腐朽，是那些的邪情私欲的败坏，还是会是基督的馨香之气呢？我们要操练认罪啊，我们操练一周啊，哪怕找5到10分钟啊，我们认一件或两件事情的罪，可能刚开始觉得找不到，找求你求神光照我，你让我看今天我遇到这件事情，我哪里得罪了你，干犯了你。弟兄姐妹们，这是求神的国，神的义，他一定会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求神的国，神的义，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从我们认罪开始，这就是神的国，神的义啊，这是他喜悦的。我们一个星期操练一次认罪，神，你今天告诉我哪里做错了啊？当我们看到这个罪的时候，我们要迫切求神把它洁净，我们也有立志离弃这恶，求神给我们这个能力。渐渐的我们可能操练一周两次，一周三次，一周四次，慢慢我们就发现我们很喜欢认罪，因为我们越认罪，我们里面的污秽越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喜乐充满啊，就好像大卫的诗说的是，我哀哭会变成跳舞，我脱去麻衣披上喜乐。那个的喜乐跟我们要一样东西，神给我们那个喜乐是完全不同的，那个喜乐真的是喜乐满盈，那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不是我们经过了一件难事神安慰我们一句，那都不是，那远远没有办法比。所以我鼓励大家从今年这个圣诞开始，我们立志真真正正常常思念以马内利，就是我们一定要从罪中出来啊！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生命当中所出现的每一件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正是神的同在，正是以马内利，他要救我们从罪中出来。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是我们用我们一生都没有办法明白，因为你的爱长阔高深，无法测度。主啊，就求你把以马内利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昼夜思想，也让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当中去经历你的同在。不管世人看好看坏，我们深信你让我们所经历的都有你的美意。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得到你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丰丰满满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